请大家坐坐，我们来开始这一堂的讲座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请大家闭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主啊！我们听到陈传道对马可福音的解释，这今天的就在复活节前一个礼拜有这么精彩的事情，谢谢。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讲座，就是关于婚姻跟家庭的关系。这是一般我们基督徒比较忽略的，我们就求求你在今天照着圣经的原则，让我们明白婚姻跟家庭跟理财的关系。我们求求你带领我们这堂聚会，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
我们大预计大概六点结束，讲义在这边呢已经有我们弟兄抄过去了。所以如果你还需要知道一点的话，可以找李继林弟兄，他那边有所有的讲义。我们看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同心理财婚姻蒙福，也就是英文叫做 Money and Marriage God's Way。 在两年前我在加州生命和灵粮堂有一个特会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要我讲这个题目，然后他们有登当地的报纸，结果好多人跑来，因为很少基督徒的讲座里面讲到把金钱跟婚姻放在一起，所以有点财迷心窍跑来这里听讲。希望这个堂呢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启发，就是我们如何维持我们的良好的婚姻关系跟理财有关系。因为离婚 50% 以上的原因是因为钱财，因为钱财。我们先看看以弗所书怎么讲，大家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。开始，丈夫也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要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因我们是他身上肢体，在这里写有骨腱在体有，他就是他的骨，他的肉。为这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何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尽心尽力照顾。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事实上是反映到从创世纪以来，一直到耶稣基督，还有保罗讲到如何在家庭面夫妻相爱同心。相关经文就是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夫妻关系就讲好了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一句话呢，可以衍生成为很好很好的一些信息给我们的基督徒夫妻来听。还有一段经文叫《传道书》4:7-12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，再者二人同睡就多暖和。你看啊，夫妻虽然不同心，可是呢一起睡觉，至少冬天没有暖气的话，抱一抱还是很暖和的，这也是一大的用处。二人同睡多多暖和，二人劳碌同得当然更好。另外阿摩斯书讲到教会也是一样，二人若不同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呢，真的很多时候呢不同心就没有办法同行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，在讲理财以前，我们来复习一下神对婚姻的美好设计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底下会联系到理财的问题。首先，神对婚姻的美好设计真的非常奇妙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圣经创世纪23:24创造人跟夏娃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就已经明定了，男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，亚当怎么说呢？当亚当的肋骨被上帝挖掉一块，然后就隔夜就造了一个人，那个女人出来了啊，样子模样呢跟男人很像，可是呢很多地方不一样啊。他亚当一看，他说：“哇，这是从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看到以弗所书讲的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它为女人。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就是创世纪2:24讲到妻子联合，妻子要不人男人要离开父母，这里人是指男人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 最近的科学已经证明了女人的构造比男人复杂，生理心理都复杂得多，所以不要跟女人吵架，一定吵不赢啊。也就是他们的构造，因为他是从肋骨出来的，比人是，我们男人是泥土造的，所以我们是土里土气，我们真的很多是带叫呆瓜型啊，男人都是呆瓜型，那女人是肋骨，她是已经肉里面造出来，骨头造出来，所以应该是2005年左右，《纽约时报》头版新闻讲到一个最新的医学杂志，我好像一下找不到，已经宣布了科学家的证据呢，女人比较复杂，女人的心态各方面都比男人复杂。以弗所书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，在古建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，有吗？是他的骨他的肉，圣经非常非常奇妙，如果一直读圣经你就知道他奇妙之处，就像今天陈传道讲的那天道非常奇妙，因为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很多这方面，比方说原主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干呢？还是不是无能啊？他有提到很好的解释，非常好。二人成为敌，各位看，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，然后从耶稣加以认定，保罗加以解释，婚姻不只是身体方面的结合，也是各方面的结合，使夫妻成圣，这就是夫妻结婚的最高的意义。可惜我们现在都面临很多离婚的配偶死亡都不算，就离婚越来越多，事实上是没有了解圣经对夫妻关系 的解释它的争议。成为一体有两个，一个叫离开，一个联合。我们看离开，离开就离开父母，是心态上的改变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 祖父母来到这陪儿子 来照顾孙子的，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我在各个地方都看，对啊，你是祖母对不对？照顾什么？外孙还是内孙？孙女是吧？
孙女。
哦，是内孙，两个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接下来如果讲的话，你不高兴，你就可以离开了啊。离开，我们看有很多时候台湾或是大陆来到美国来照顾，帮儿女照顾孙儿女的，很多时候他来了，就好像他以前一样，在家一样。就在 美国啊，这地方呢，把这个儿子 或女儿家当作他的家，在开始指挥了，把指挥中心从大陆台湾移到美国来，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来到儿子女儿家的时候，我们是客人，我们是客人啊。我们要知道，离开是离开父母，我们来到这里是做客，做客。我们做父母要小心，不要过度干预，这个写错了啊，干预子女的婚姻生活，父母只是教练，父母只是教练啊。我这样讲，我跟这位姐妹一样，我跟我太太，我有个女儿，生了四个小孩，我的儿子两个啊。我上次说我是很成功的人，我成为公公了啊。你们女生都不会成功，我是男生会成功的啊，我是很成功的人。可是我们对待子女，像我儿子他是牧师，我女儿也在西班牙是宣教师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对待儿女如何教养子女里面呢，我们学习到很多功课啊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像我太太那人呢，她常常会，那时候儿子是住在我们家附近，还有我们买菜的时候，我们顺便给儿子媳妇买点菜，打电话去说儿子，然后儿子接电话，我说哎，我们今天要去买菜，你要买什么呢？儿子说 Honey。 Honey 是说他叫我太太吗？当然不是啦，他马上就叫他的太太 Honey 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儿子心目中最重要当然是老太太，还有他的子女，不是我们啊，不是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离开。当我第一次做祖父母的时候，我外孙已经是14岁了啊，所以14年前我第一次外甥出来，然后我一个朋友也是我们同事啊，他比大十岁，他说老温啊，你现在已经成为祖父了，恭喜，我给你个八字真言，就这个，你要当祖父闭紧嘴巴打开荷包，对我们子女如何教养他的子女，我们要尽量不要开口啊，除非他问我们。可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孙辈呢，我们要慷慨一点， 买一点礼物啦什么，让他们对你觉得这祖父母还是很可爱的。如果一毛不拔，那他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因此我们要闭紧嘴巴打开的话，而且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主宰的角色，要让年轻父母自己做决定。特别现在我们年轻人，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以前的养育小孩的知识大多了多了。他们会看书，他看英文书，有些还看中文书，什么养育子女十八章什么，他们都看，以前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们的常识比我们丰富。我女儿常常有时候就跟我，以前就是跟我讲说，她说 Daddy 啊，不要告诉我们，不要来 try to teach me 啊，不要来教训我们，除非我们问你，你就不要开口啊，所以要闭紧嘴巴。啊，英文叫做 shut up your mouth, open your wallet。 这本来就从美国人那边学的，他翻译成中文就闭紧嘴巴打开嘴巴、啊、可是呢，我们对子女要提供经济资源，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呢，你小孩子买第一个房子，他没有钱，他年轻嘛，你就给他出头期款，可是不要借给他，不可以借钱给子女，就给他，有能力就给他。当你借的话，刚刚不是讲吗，债欠债是债主的奴隶，你借给子女钱的话，你就变债主，他变你的债务人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们的关系会搞得很坏。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要写一篇，就是教会之间肢体的财务关系。教会之间可不可以借钱呢？最好不要借。真的要借，你要有打算。比方说，这位弟兄跟我借钱，好，看我能力，我就借给他啦。比如说借给他1000块。可是你自己内心不要期望要那1000块回来，如果你这个期望的话呢，你就不会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当你借钱，你期望他还的时候，他偏偏不还。因为你当你向人家借钱的时候，真的很难的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本来应该还的就拖了嘛。所以以前我大学教授，一个政治系的教授给我讲一句话，两句话其实对我印象很深。第一个，人家跟你借钱没有还的话，他说比杀父之仇还难忘记。到现在我初中同学里面有一个同学跟我借新台币20块，那已经60年前，到现在没有还呢，我都知道他的姓，他姓什么我都知道，20块啊。第二句话他讲，夫妻之间保持婚姻和谐关系就是一个秘诀，就是先生跟太太意见相同的时候就去听先生的，先生跟太太意见不同的话听太太的，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非常公平嘛，啊，有来有往，所以你看我的婚姻非常幸福。子女这样的话呢，其实你去尊敬你的子女的时候呢，那么子女就会尊荣着祖父母，所以到时。每次过年过节，我的小孩呢，他们都会联合他们的孙子孙女来写什么圣诞卡啦、生日卡啦，里面都是一片花言巧语，都撒谎的说你是最好的父母亲啊，最好的祖父母啦、啊，当然都是谎言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很高兴，你会很高兴啊。还有呢。你像我儿子是牧师，我女儿是宣教，让你有会给他一点资源嘛，经济上的资源。我们给他的经济的援助，远比他们每次我们过年过节给我们50块的 Amazon 卡来得高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给他的比他们给我们多太多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跟上帝一样，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太丰富了。我们回报放上帝多少？1/10。10分之一啊，或是这个1/10，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给他的。一样的，我们子女也是一样，我们给他的远远超过他给我们的。可是呢，当他表现出他们的孝心呢，我们非常高兴。这是离开，我们心态上要离开父母亲，我们也不要有一个双重标准，有一个。妈妈到外面去碰到另外邻居啊，就讲起话来，那个妈妈就说啊，就问到她的媳妇啊，最近娶媳妇，她说我媳妇非常的懒啊，每次都是睡觉睡到 早上9点10点才起来，起来以后也不做家事，就跑进去 shopping 去了，买东西了，买到下午4、5点回来。然后这个媳妇太懒了，晚上也不做菜。然后他说儿子，哎呀，这娶到媳妇实在是太懒了啊。然后话题一转，你女儿呢？我女儿好幸福哦，每天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。一起来，因为先生给他钱，他又跑去 shopping 啊，到下午5、6点也不必煮晚餐，这是完全的双重标准。讲这个笑话我们讲了很久，结果最近我发现真的有这个漫画，对吧？都有漫画这个啊，一样的漫画啊。刚刚讲离开，我上次在国内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，娶媳妇那一天，新郎娶媳妇，对吧？儿子娶媳妇。那天晚上半夜3更，忽然有人来敲门，谁呢？妈妈敲门了，来看儿子有没有被盖好啊？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啊？我讲完以后，我带去了童工，他在台湾是一个家的老板，自己开个19家连锁店的，他就说刚才温教授讲的就是我，因为我更不知道他在结婚当天晚上啊，他妈妈就来敲门。看他有没有盖好被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，没有办法离开，因此我们需要离开父母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心态上要离开父母亲啊，因为18岁就已经没有了啊。第二个是联合，为什么我提一下，我看一下为什么我这边为什么会掉了一个，就是离开方面呢啊，就是我们心态上是18岁以后呢，我们都离开父母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18岁高中毕业了，我们那时候心早就青少年心就已经早就离开了啊，所以是离开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婚姻上呢，常常觉得媳妇是婆婆的仇人，因为媳妇把儿子抢走了，也不要这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直我们特别我们基督徒的祖父母呢，要特别小心，就说。你的儿子已经不再是你的儿子了，你女儿也不再是你的女儿，就是你一直要保护他的女儿，他们都走掉了，他们事实上是心态上离开你，可是呢换得来你对他尊重的时候呢，他们会非常尊荣祖父母。第二个呢，联合，与妻子联合是终身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不要把父母看得比妻子的地位还高。当我就是要想当年了，当我们当父母公婆的要有同理心，想当年当你跟你先生结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巴不得你跟你先生在外面弄个小套房小房子住，不要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因为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太大的问题，就有太大问题。所以常常呢，中国人是娶个媳妇就好像娶个奴仆一样啊，新婚第二天啊，大嫂进门第二天，公婆躺在床上，姑姑叔叔全部躺在床上，什么呢？不起来了，没人做早餐，等大嫂来做早餐了。这就是中国历来的那种情怀，婆媳之间的情怀。我们要遵照圣经的原则，因为我们娶一个媳妇进来呢，事实上是娶一个，是让一个女儿，至少半个女儿进来，所以我们女儿人家要善待她，人家女儿我们也善待她，儿子也是。圣经的道理是正确的，在这里人的一生与配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，我如果是只有结过一次婚的你就知道，如果说有天堂的话，你想想在天堂上你跟谁在一起，像我在天上一定是，如果当然耶稣讲的就是说在天上是不娶不嫁啊，我的意思说如果照人间的想法的话，在天堂上 就是我跟我太太在一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儿子也跟他哈尼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儿子的那孙子也跟他的爱人在一起嘛，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那我的父母呢？当然他父母是跟他父母，你不要想到天堂上是我的祖父、我的父亲、我啊这几个人在一起，原生家庭在一起，不是的，因为已经离开了，你是跟别人联合在一起，所以我最重要、生命最重要的人是我的配偶，这是圣经原则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一家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听的太多了啊，包括亲戚在内，媳妇就是儿媳跟公婆在一起，然后呢，婆媳之间感情不好，婆婆呢脾气不好，经常骂媳妇啊，那当然媳妇就妻子了， 妻子就诉苦了，那儿子怎么讲呢？儿子讲，哎呀，不要了，不要诉苦了。你看他父母亲，我们在跟父母亲住，可以住多久呢？他老了以后，不是只有剩下我们两个吗？可是呢，公婆60年以后还没有死掉啊。所以人的一生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态的改变。我们人的一生跟配偶在一起，好，这一句话大家记住，所有婚姻的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无法离开。或无法联盟，你看是不是？创世纪2:20说，人要离开妻子以啊，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离婚呢，就是无法离开，或是无法联盟，就是两种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非常有道理，这是圣经的，从创世纪2就讲到这一点了。联合夫妻是神所配合的人，不可以分开。所以婚礼的誓词呢？非常有意思啊！你像基督教的婚礼，我不晓得德国怎么样，英国怎么样，美国是这样子啊。首先交换戒指，对不对？交换戒指，戒指从哪来？是新郎把戒指，新那个主婚人说新戒指呢？新郎把戒指交给牧师啊，然后牧师再转给新郎新娘，戴在新郎的手上。还有呢，新娘的戒指交给牧师。再给新郎戴在新娘的手上，啊不，戴在对方手上，也就是说，他经过牧师，经过牧师表示，牧师是神的见证人。你在神面前呢，他是你们婚礼的见证人，这就是基督教婚礼的一个象征。第二个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点同心蜡烛，台湾有啊，同心蜡烛就是在婚礼之前，双边的那个。双边的妈妈呢，儿子的跟女儿的妈妈走上前点一个蜡烛，对不对？中间还有一个蜡烛，然后婚礼完之后说我们牧师说宣布你们是夫妻的时候呢，这个新郎新娘就分别走上去，怎么样？新郎拿起妈妈的那个点的蜡烛，跟新娘拿起她妈妈刚刚点的蜡烛，两个同时点在中间蜡烛上，看到没有？有没有听到？然后怎么样？下一步什么动作？你是没有这个意思啊？下一步动作说，新郎新娘同时吹灭他们妈妈点的蜡烛，表示什么？联合了，离开父母了，表示与妻子联合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基督教的婚礼为什么在台湾很多人愿意去？他不信主，他愿意去参加基督教婚礼，因为庄严，可他不知道里面的意义。它里面意思是。是这种婚礼是上帝所见证的婚礼啊，所以你们要一起成为一体。研究显示，结婚的人比较快，结婚的人平均的寿命比较长一点，比单身的长。所以你们赶快结婚，明天就开始啊。离婚的人比较快乐、健康，经济也比较宽裕。还有一句的叫“婚姻拓展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使生活封闭”。婚姻展开崭新的门户，不是关闭门户。与我们各自独立单身的时候开始呢，在一起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这是婚姻的目的。还有一个是婚姻是美好的困境，美好的困境啊！婚姻最能够解决人的孤单问题，提供度过岁月的伴侣，反而自我中心，让我们跟另一个拥有其他需求与优点人结合，进而除去彼此的缺点。所以刚才不是传道书说二人同睡就都暖和吗？虽然咫尺天涯，其实呢心怀异义，也就中间呢就是好像隔得很远，可是呢至少冬天的话不必暖气那么高啊。因此婚姻的目的是实际更加完美，同奔天路以致成圣，成圣是婚姻的目的。夫妻一体就应该同心，同心才能同行。阿莫斯说：“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”那我们现在来问一句啊，那为什么无法同行？你看，为什么夫妻之间无法同行？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来看。首先呢，钱财是主要离婚原因，这很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。就你在做，他们做很多的调查发现呢，夫妻谈钱就变成离婚的原因，钱就一个禁忌的问题。在1000人调查。还有4000人调查，都是一半以上都说钱财的主要问题。其次呢，为钱财问题争吵是离婚前的预报性， 如果每个礼拜你们夫妻都在为钱争吵，那叫离婚的几率非常大，非常大。这叫 黄灯，也就是是婚姻的黄灯啊。你要如果冲不过就变红灯了，就离婚掉了。这是4500对离婚夫妻讲的，离婚主要原因是钱财问题，而不是其他什么性啊什么其他因素，都不是这些。二人成为一体的教训跟夫妻不同心是不是有矛盾呢？为什么上帝说你要离开父母7年了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结果后来还是不能成为一体，而且成为离婚？我跟我太太都在美国有个机构叫做溪水旁关怀单亲协会，因为现在这个单亲实在越来越多了，表示很多人都没有遵照圣经原则来经营家庭，导致离婚，大部分是这样子哈。可是我们也不能责怪，说我们要关心这些人，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组织叫溪水旁啊，专门关怀单亲，台湾有分会啊。那我们因为现在在统计里面呢，美国的单亲非常多，欧洲、美国都一样很多，而且大陆也非常的多。这样子情况，我们要照顾教会里面的单亲。那我们这样想，为什么二人成为一体，结果导致离婚呢？上帝造男造女是为了作伴互补，而且异性相吸的，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两人的性格都不大一样。夫妻之间一般来讲，一个比较外向，一个比较内向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啊？就因为当一个像我后来发现我是比较外向啊，那外向的人呢，就看到一个女生呢安安静坐在那边，觉得哎呀这人真是好，真是好，就会给她吸引。那女生呢觉得这人蹦蹦跳跳也好，为什么这女生比较内向？后来因为个性不同而结婚，然后其下一步呢就是我俩因个性不合而离婚，是吧？报纸登了嘛。我俩因个性不合离婚，其实呢，个性不合才会结婚，个性相合更不要结婚，异性相吸嘛，如果都一样就不要结婚了。你知道同性恋婚里面呢，一个是当丈夫，一个当妻子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事情？啊，同性恋里面很多他认为他是丈夫，另外是妻子，这完全是上帝一种这个啊，就是说他的构造，他的设计本来就是这样子。不管你是同性婚也好，是异性婚也好，都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的观念，因为他们是异性相吸。还有男女构造跟个性都不同，都不一样的，等一下我们来解释。所以夫妻是个互补的关系，彼此成全，要成为完全是要成圣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会离婚跟理财有什么关系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看夫妻各方面的不同，所以我们跟妻子，你跟妻子间相处，或是你跟丈夫相处，要特别的了解到男女就是不同的，男女不同。我们像我跟我妻子呢，经常会有冲突，就是因为彼此不了解彼此的想法，就会开始冲突。我曾经写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夫妻吵架13个秘诀》。第一秘诀，明天再吵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夫妻嘛，太近了，讲话都不小心随口而出，就会因为很小很小的言语暴力呢，就引起彼此的冲突。所以如果说你一吵架发现呢，或他对方出言不逊，然后你就开始生气，两个就会吵起来。大概10年前，就宾州大学有一个教授，就是因为在圣诞节前要讨论他的女儿回来要做什么事情，夫妻不和，然后刚好他们在壁炉前面吵架，先生顺手拿壁炉拿一个铁棍打太太，太太死掉了。后来这个男的当然被罚，然后呢判刑。这男的是谁呢？宾州大学经济系教授。我是经济系教授，我都很小心啊，吵架不要在壁炉旁边，如果一吵架的话，最好呢就出去走路。男生出去散步对身体有益，又减少胆固醇啊，所以你看我身材很好啊。所以我们要对性别啊，因为男女都不同，还有呢我们原生背景也不同，第三个性是不同，还有灵命不同。这样灵命不同也会造成钱财的就不同。 所以我们要了解彼此的不同，彼此的尊重。我们来看性别，有一本书很有名，叫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，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星体的，我们要必须了解。像你们男女朋友，你必须了解对方是来自不同星体，像李继林来自火星，这五姐妹吴雪乔是来自金星的，两个就在空中相遇啊，可是呢里面有很大的不同啊。男人就是这本书很畅销，可以了解男女之间的不同，很好。我们看男人跟女人看世界就像戴着不同的眼镜，彼此认知差别大，但同样正确，它不是是非对错，它只是不同啊。所以比如说我们开公司的，你知道你的员工呢最好一年来个退休会，大家彼此有一个测验，彼此测个性测验，然后看你的那个，我们在美国叫做Black Male 测验呢，它有16种性向，职业性向，所以你当会计师、律师都第一个，还有领袖是最后一个，他每个人都不同的，所以每个人都把测验结果彼此分享，才知道哦，原来你每次聚会都迟到，因为你是艺术家型的，原来你呢这么守时，你是第一个会计师、律师型的才会这样，所以我就知道了啊，原来你这个性，当然难怪你迟到，不过我还是各位小事中心，聚会不要迟到。男人，你看啊，男人习惯聚焦式看待事情，我们注意到男人是雷射啊，比如说你太太叫你，我太太叫我到冰箱找个东西呢，他说冰箱一盒蛋给我拿出来，我就把蛋拿出来了，因为我这雷射嘛，我只看到蛋，可是一拿出来啊，我是假定啊，那你太太就说你刚刚拿蛋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旁边一个高丽菜，还有旁边还有一盒糖，我说我哪里有看到，我就只是看到那个，我是雷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男人什么拿个皮包嘛，小小一皮包就搞定天下，对不对？可是女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是聚焦式看待事实，我们走路就像走，我们不会看两边的啊，一般男人这样啊。女人呢发散式，看她的裙子就知道，女人是大裙子一转，哇，全世界都围绕到她里面啊。然后呢，她用发散式看待周围一切，所以她是雷达。你注意到女人的嘟，她一进场，她全场人，她穿什么衣服都看到了啊。比方说，我不晓得，比方说这位这个姐妹，你后面那个女生呢，最旁边那个，你有没有看到她？她穿什么衣服？
她四穿
六十三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位男生啊，我说你从你好了，你后面那一男生穿什么衣服？哎，你还看？我们男生一般都不知道，可是女生怎么样？为什么师母那么重要？师母一回到家就说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来个新的人啊，穿个卡其裤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皮鞋没有擦啊，然后袜子又重，他都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师母很重要，他就是嘟，他一进场，哇，雷达就发动了。我们男生雷射根本就一问三不知。这女人为什么是构造比男人复杂？就这样子啊，是科学证明的。还有呢，男人呢是通常只有左脑发达，一般来讲。除非是艺术家，左脑发达，为什么？左脑发达，逻辑性非常强，所以读工程啊、读数学啊比较多是男人。当然不是说女人没有啊，比较多男人。然后女人怎么样呢？女人是两脑都发达，右脑管感情、管图像啊，左脑管理智啊。那一般女人呢，是两边都很发达，她们就拿雷达就是发，就是嘛，雷达是呜呜呜，对不对？它都是发达的嘛。所以你要跟女人吵，这至少我的经验，我跟我太太吵架永远吵不赢啊。好，这是一个啊。下一个呢，就是你看啊，刚刚讲这个女人，她雷达还有手提包嘛，她手提包什么都有，化妆品、什么笔记本、什么你要什么都有什么啊。当然还有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都在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呢、啊，你看，一定说太多女王也带个手提包，对不对？那奥巴马呢，他带什么？他底下就两张信用卡，可能信用卡都没有，所以这两个都不一样的。第二个性别不同，女人比较需要安全感，你要注意，你的太太都很需要安全感的，在金钱上比较保守的，所以你看有时候呢，在台湾也好了，我们说到大事没人要就拉警报啊，大事都没有男朋友拉警报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常常都到了30岁就随便嫁了一个有钱人。 啊，头发光光的什么，反正就是他有时候他为了面包嫁人，不像男生比较 romantic， 他是啊、他可能当然就有不同原因，或者一般来讲，女人比较在精神的保守，而且呢，他比较需要安全感，而男人比较敢冒险承担风险，他传统上是养家的，他如果失业的话，对丈夫的自尊心是一大伤害，所以有时候男人失业了回家不敢讲的，所以就常常跑出去在垃圾箱捡东西吃，回来说我吃饱了啊，其实有一妻一妾就这么说就出来的啊，还有购物行为也不一样，我们男生女生购物行为不一样。安全感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还是常出去的时候通常说都是太太说哎 garage 门关了没有、啊、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车门关了没有、啊、通常都是太太在讲、啊、是不是太太说出门了已经两里了、啊、没有关先生又乖乖回来，因为先生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像我们一出 garage 门一定手一按就关了，所以我们都平常不大想，可是女生她都是会除非她看到了。还有一个呢，有一个女生呢，她就是有一个太太呢，她每次出门都要问先生，电熨斗啊，熨斗有没有拔下来插座啊？所以有一次出门已经开了两个小时了，太太问一下，哎呀，熨斗你有没有把它拔掉？先生一停车到车后座，窗口打开来，把熨斗拿出来，在那里就在这里，请放心。好，我们这里 shopping mall 不一样，我们美国的 shopping mall 就不大清楚，我们 shopping mall 就是 Sears 就是 Macy 就是 JCPenney， 就是我们夫妇如果进来的话呢，像我们男生要来店买一条裤子，我们就直接去买裤子了嘛，花了多少钱，六分钟33块钱，让女生进来，哎，你就去逛逛啊，我来看一下。就是他呢，先逛这个街，这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逛了多少？3小时26分钟，花了846块啊。也就是女生喜欢逛，其实她这个只是夸张了。女生逛她其实不大买，不一定买，只不过说她喜欢去逛街。所以我们男人呢，要特别体谅，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这样，不是只有我这个男人这样想啊。其实很多的有一对夫妇，他是婚姻专家，他也是他第一次不明白，本来要去 JCPenney 拿相片的，需要相片，结果这太太一进门先看珠宝，啊，然后说我不是要拿相片吗？那个太太就骂他，急什么嘛，我向我看一看，再逛逛，逛了4-5小时才去拿相片啊，我男生都已经疯掉了，还好现在。苹果电脑给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，iPad、iPhone 一机搞定啊！太太去逛，那我就在旁边，我可以看看圣经啊，看《西游记》啊，看金武侠小说，可以花6个小时，他去逛他的，所以还有看电影呢、啊。所以我们男生现在有这个福音没有关系、啊、你以为美国人这样吗？哦对，最后这是男跟女的一直牵着手，人家说你们真好恩爱哦。男的说不行啊，手一放太太就是 shopping 啊，就是这是大陆的老公寄存处、啊、老公寄存处、啊、而且你若查网络到处是
老公寄存处。
我去年在讲这题目的时候，有一个深圳的米老板在底下听，他说温老师，这是我在深圳开发50几个 shopping mall 的广告，他每次 shopping mall 他都弄个老公寄存处，所以你看这老公好可怜啊，他没有 iPad， 对不对？所以世界上男女都一样，都会在，就是女孩子是比较喜欢 shopping 的，男生是比较单纯，因为我们是雷达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达成，买裤子就买裤子，买衣服就买衣服，我们不会在那边浪费时间啊。好，第二个是背景不同。夫妻成长背景、花费习惯、教育背景、理财想法都不一样的，所以结婚的时候呢，其实你对对方根本了解不多，了解不多。特别男的都是假装很爱太太啊，假装很体贴，结婚后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猎物到手啊，都可以反悔啊，很多想法习惯都受了原生家庭影响。我们常常说这个，很羡慕灰姑娘。现在当然啊，灰姑娘结果的意思就靠那个一个小脚啊，一个玻璃鞋，然后就跟王子结婚。 其实不见得幸福，因为灰姑娘很穷嘛，啊，王子很富有，两个个性这个背景不同，其实很难的啊。像我们穷人家出来的女生就比较节俭啊。我们从国内来或台湾来的婆婆啊，来到这个美国，一看到这个媳妇女儿，地板一点水就掏了，就那个纸巾一拉，擦擦擦一丢，哇，那婆婆哇，真是觉得这么浪费物源啊！我们在大陆的时候，那个纸巾多用了多久，他就把媳妇丢掉的纸巾又拿出来，啊，擦擦厨房，擦擦地板，最擦最后再洗把鼻子再丢掉，充分利用。这是整个背景不同的时候，你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如果是富家女出来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纸巾啪啪啪啪啪，就是一直用的。中国人很聪明，门当户对。你要娶太太吗？你是大学你是中学老师，娶个中学老师；你是这个做生意，娶个做生意的，门当户对啊。中国有句话嘛，破锅自有烂盖，所以你是破锅去娶个烂盖啊，好锅娶好盖，这样的话背景呢至少拉近一点啊，这是一种啊。个性不同，财务个性不同，很多时候女的比较。男的或女都比较大方，花费比较大方，啊，有些呢是比较小气，我们可能这样讲，比如说给小费好了，啊，像我儿子给小费，一给这20%，我们觉得好痛心啊，怎么给那么多干什么？可是呢，他们大概从小比较觉得他应该给那些 waiter 啊，给那些服务员高一点待遇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呢。我们会觉得呢，对方怎么这样做？其实呢，他们都你要知道他怎么想法啊，就知道了啊。跟原生背景和原生家庭背景有关，还有习惯也一样啊。啊，比方说有人他夫妻之间太太喜欢吃鱼，先生比较吃鱼，要吃肉，那你买菜两个都要买到。所以你娶太太，如果你喜欢吃鱼，最好找喜欢吃鱼的太太，这样你比较节省。依照个性，可是呢，我们要依照个性发挥长处，而不是坚持己见，争执不休。灵命很重要啊！当夫妻一个信仰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跟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在一起的话，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才说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同父一恶，就是说你的恶要相同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。有些，特别是十一奉献方面，十一奉献方面，比如说很多时候太太没有做事，先生做事，然后先生的钱呢给太太，太太拿去做十一奉献，那先生听到非常不高兴，就为什么两个信仰不同，甚至还有两个都是基督徒，对奉献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最好夫妻同心，意思说你们属灵的生命要一样的程度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比较容易同心。各位看到啊，先生不信主啊，妻子的奉献只能根据自己有的。然后路加福音讲到，一些妇女们跟着耶稣，对不对？然后都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，什么意思？自己的财物，不是先生的财物啊。也就是说，先生可以给他一点钱，那他利用他自己钱，而不是拿先生的钱来做奉献。有同样信仰跟属灵生命，对夫妻一起理财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我们来看婚姻，既然在离婚方面呢，是因为对不起，我要把它换一下这个啊，在离婚的时候呢，是因为这个电池可能没电了。没有，我这有，就是夫妻在理财上呢不同心呢，常常会跑掉了，或者最近掉跑掉了，可以了是吧？你这个如果可以了，那这可以就可以了。
下去的。
好，我们看为什么不能重新来处理的财务问题，有几点啊。第一个，有杀手一，就是许多夫妻因为金钱处理上没有同心，对婚姻生活造成许多负面影响，因此许多家庭避免吵成钱财，以免伤了和气。在调查很多的夫妻，金钱是个禁忌问题，就是家里不谈钱，这样的话就影响到夫妻的亲密关系。富达投资呢也发现呢，夫妻之间在编制预算方面，妻子虽然比丈夫更加同意两人一同做财务决策，但太太比较不容易落实执行。这跟妻子啊平常的这个她比较喜欢去shopping， 就是喜欢去逛街有点关系啊，所以她比较不能控制啊。啊，这第二个啊，没有一起做财务决定。第三，在理财决策上没有能够包容彼此的差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对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对对方的想法呢加以判断，其实不对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想法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理财方面学习良好的沟通，放下成见，多倾听对方的意见跟想法，凡事有商量，不要独断独行。所以以智慧理财为婚姻家规。当你在夫妻之间理财方面有同心的话，你的婚姻会越来越稳固。根据我们的经验呢，当我们叫教导理财的时候，夫妻一起来学习理财圣经理财的时候，他对婚姻呢有非常大的加分效果，而且教会的奉献也增加很多。夫妻里面第一个，夫妻要建立共同的信仰跟价值观啊，底线是基本信仰要一样，如果信仰不同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。所以很多时候女人要嫁给男生的话，男生不信主，女人说哎，等我信主啊，等我们结婚我再来改变先生，很难啊，除非圣灵的感动。一般来讲呢，彼此要感动对方来信主很难啊。第二个，要学习重视彼此关系，超过重视事物。为一些小事争执的时候，要反省是不是值得为此影响夫妻感情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太太叫先生去超市买一瓶酱油，结果先生买一瓶麻油回来，一回来太太就骂了，说怎么搞的，叫你买麻油酱油，为什么买到麻油回来？你想想看，麻油跟酱油跟颜色都不同啊，所以 see you tomorrow 啊。你知道这有没有福州人？没有，有福州人吗？没有啊。福州人这个酱油叫石油，水油，石油没有了叫 see you tomorrow 啊，石油没有了就 see you tomorrow。那当你吵架的时候，要想起来，想想到底酱油、麻油重要，还是你们夫妻的感情比较重要？所以要常常要想到这一点。所以吵架经常吵，就想起来是为这个事物重。当你为这个小事物吵的话，就表示你看待事物比看待你们的感情还高。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，提醒自己。所以要接纳对方的想法跟需要，互相迁就，在花费方面要彼此的节制考量。第二呢，养成管家的心态跟生活态度。意思这几场讲座就讲，我们要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，我们所有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，对不对？这我就不讲啊，我们只是管家，对不对？要管家，所以要放弃所有权。这是我们上次讲到，就是你要把你的家的财产呢列出来啊，然后转让给上帝，然后把这个放弃所有的器具用相框框起来，找两个见证人，然后你们夫妻签名，放在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招牌底下。第三，要知足常乐，有时候按着上帝给我们各个家庭不同的资源来过日子，不要跟别人比较，这很重要。有时候太太们比较会跟别人比较， 常说隔壁，常跟先生讲说，隔壁老王都能干，你看赚那么多钱啊，他们都是温州、福州人啊。如果你这样一直这样 complain， 那你嫁给老王好了。所以每个人都有上帝量给他不同的资源跟不同的赚钱能力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讲到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。上帝量给我年薪十万欧元，年薪五万或 年薪两万都没有关系，我们不必跟人家比较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所以不要过于重视财富的累积，反而对生命成长失焦。生命成长第四，共同拟定家庭财务目标，一起讨论，比如要养育多少小孩，购买哪种车子房子等等，而且要保留调整的弹性。比方说夫妻本来有工作，有了小孩以后就要看了，是太太要留在家里吗，还是说两个都出去做事，因为现在生活费太高了。其实我们要想到叫做成本效益分析，有时候他妻子留在家里呢，第一个可以照顾小孩，第二个呢，如果你去工作要比较，出去工作要花毛，除非父母亲从国内来啊，台湾或者大陆来照顾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就想想到底，如果是留在出外工作，那你的保姆费用、交通费用，还有呢那种工作的压力，那种损失比你照顾小孩在家里，甚至在家里可以有一个部分时间兼差的工作，哪一个比较好，比较合算，自己打量。我的女儿儿子这一辈呢，他们的妻子大部分留在家里，留在家里照顾小孩。因为我们这一辈啊，我是我们大概六零年代七零年代来到美国读书的，我们都是夫妻两个都在外面工作，把小孩留在家里交给保姆。我在猜了啊，很可能那时候给这些小孩一些心理上的那个下潜意识的阴影，所以我女儿这一辈都留在家里，甚至有些考了律师证照啊，或者是医生啊，都宁愿留在家里照顾小孩。大概是那时候他没有受到父母亲的照顾，可能是这样关系。所以我们要比较一下，到底哪个比较划得来，看哪一个比较合算。第五，努力达到财务自由，就是说夫妻呢，在要做支出计划等等，就是我们第一堂在主日学讲到的，夫妻一起来经营这个财务方面，让这个整个家庭达到财务自由。为了达到财务自由，要重新拟定理财目标，不但使家庭财务管理步上良轨，而且夫妻感情也会更加凝固啊。这些理财目标我们在第一堂讲到了，所以我就不说了。圣经我们来做一个结论，因为时间也到了啊，我们来做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圣经的婚姻观是丈夫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圣经的婚姻观，从创世纪二章二十节讲到现在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，而且是圣经的真理。所以我们如果结婚了，真要珍惜，就是说你的另一半是上帝所配的，即使不合，其实要学习彼此的适应，彼此适应。夫妻是上帝配合的，虽然彼此各方面不同，要在互补互动中携手同奔天路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当你叫明白，你明白这个性不同，背景不同等等呢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你对方会这样想，彼此会体谅。夫妻在处理钱财上不同心是婚姻的头号杀手，所以在这方面要认真对待处理，秉持相同的价值观，对基督全然委身，以管家的心态管理他所托付的资源，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会日益更新，也会更加彼此相爱相连，落实结婚时亲友的祝福，就是白头偕老，有益爱和。我想我就讲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，我请陈传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主，谢谢你带领文教授
来到我们当中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，是吧？真的是我们在好多的地方上面，特别在婚姻里面，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。求主预备每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也可以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对象。谢谢主的恩典，是吧？教导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将一切的主权都交托给你，特别把我们在财务方面各样的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求主将你的旨意显明，也叫我们这一个人可以成为忠心、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，在到达那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被你称赞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没有时间回答问题。
对啊，今天比较可惜了，还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可以有一点问题解答？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好的机会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或是各种特别的吃点心？
对啊，我们现在外面有点心，那个点心可以拿进来。然后我们也请弟兄帮忙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桌椅。